今天是《如手菩萨》这个经第六讲，我们稍微的把第五讲的前边重复一点，为了接上今天的讲法。龙首又曰：若是如手，有此行者，这个就是按照如手菩萨前边说的那种完全符合空性正见的修行，一切不复时遇时乎，就是所有的都不在第一个时是动词，在吃什么东西了吗？而人说食本空业，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您呢说这个根本就没有食。如手曰：若此龙首，则一切众生而无食也。譬如文殊菩萨举了一个这个打了一个比方，龙首世尊化作横鞭杀人，就是佛呢化了好多的幻化的人，这个化的这个人呢如恒河旁边的沙子那么多的人，以食诸化人，用这个是名词在前边，动词在后边，用吃的东西来让这些化人吃，后边是动词。云何？怎么样啊，足性子？彼诸化人以何为食？这些幻化的人是拿什么东西来吃呢？就是他们吃什么东西呢？宁复有食者否乎？难道有能吃的人吗？有会吃的人吗？这个意思就是能吃的人也没有，所吃的食也没有，这个意思。答曰：化者无想不食，无所有亦复无食。就是幻化的人他没有想，他没有想，不识，他没有认识，无所有，没有化者，没有幻化的人，亦复无食，也没有幻化出来的吃的东西，何况言当有食者也？哪里还谈得上有什么能吃的人呢？这是龙首菩萨的回答。昨天我们说了这个化者无想不食这句话呢，我们今天要先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化身跟幻化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化身跟幻化人呢还是不一样的。化身是指的一个这也是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这个我们梦中人呢也可以有化身，就是把梦中当真实，就是不说佛法，光说世间法，把世间当真实的，就是有些人呢修到这个四禅八定之后呢，他就会有神通，有神通之后呢，他就会有化身的变化，他可以化身去做事儿，这是一种化身。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佛菩萨的化身。佛菩萨呢，他已经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他完全是这个在真实境界里。我们为师讲过，真实境界就是唯有心的境界，佛菩萨都也是唯有心，众生也都是唯有心，大家的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想象一个大圆球吧，大家都重合在一起，一样大，但是呢记忆的内容不一样。佛菩萨的内容呢是全部的佛法，这个啊，当然佛是全部的佛法，这个菩萨呢是部分的佛法，还没有圆满佛法，这个还有一部分呢是原来做梦中凡夫的时候留下的梦中的，把梦中当真实，就是认为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是真实的那样的颠倒梦想的记忆。菩萨呢是一部分的一部分的在转，这个全部染污的记忆转了10%成为清净的佛法的记忆之后呢，就可以证初地，就是证一份法身，转20%就证二地，证二份法身，到十地就是证100%，然后圆满就是成佛。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佛菩萨的真实境界，就是完全 世界上唯有心，心也可以把心叫做识，在大的意义上，那就是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这都是一个意义。这样的话呢，佛菩萨就是完全是看着真实境界，就是他的心看着所有众生的心，来看着众生心里头做的那个梦的那个电视画面，来这个就是用他的神通入我们的梦去变化身。所以这个跟那个把事在梦里，就是跟佛法没关系的那些人，把梦里的事情当成真实的那个化身呢，他的化身的那个意义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化身都是不是有情，没有阿赖耶识，没有心，没有想，也不会认识东西。那个化身在那说话办事是怎么办的呢？他完全是由那个就是化他的那个人的真心来指挥他，来这个来发出让他说让他做。这样的话呢，就是佛菩萨呢是直接从他的真心指挥入我们梦的那个化身影像来做。这个在梦中就是说跟佛法没关系的世间人，他在修定得了神通，他的化身呢并不是这个梦中的这个人，他能化身，他也实际上也是一个化身。我们说这个化身就不是跟前边化身意义不一样了，就是说他的这个本人，比如说咱们就说具体一点好理解啊，孙猴子，说这个孙猴子呢，他可以化身化出很多小猴子来，这个小猴子呢并不是孙猴子化出来的，因为孙猴子本身也不是一个真实存在。孙猴子呢他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化身，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就是他是他的阿赖耶识化出来的，变化出来的，整个梦都是他的阿赖耶识变化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他本身也是一个化身，他那个意义跟化身跟幻化身意义是一样的，这是几个层次。这样的话就是说佛菩萨的化身跟那个人们用神通来在梦中变化的化身，他那个意义都是一样的，这是化身。然后再说一下幻化有什么不同。幻化呢就是说古代有幻化师在十字街头用一些道具，用一些法术，就能够在人们面前就是表演出话剧来，有很多这个人可以演出，可以打仗，可以反正就是表演，那个叫幻化人。这个幻化人呢跟这个呢又稍有不同，就是说幻化人比这个前边咱们说的那化身呢又更不真实一些。因为他这个幻化人呢一般时间比较短，你比如说街头表演可能就一两个小时，他就是长一点，几天，几个月，也是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个我们那个就是在梦中的人说这个是我们阿赖耶识化现出来的山河大地，我们化现出来的人呢，这个呢时间要长得多，生死长梦无始以来这么长时间了，再一个就是那个神通化出来的化身，佛菩萨化出来的化身呢，介于这两个之间，就是说它的时间长短可以比那个幻化身更长一些。像佛呢，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就是化现了一个80岁的这个佛身。神通变化呢也可以时间长一点短一点。这是这个先介绍一下化身有这么几种。然后就说这个化身无想不实是怎么回事。这个玄奘法师呢在去这个印度取经之前呢，他把在中国能够看到的经学了，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译的经少，质量也不高，有很多问题呢找不到答案，然后他又去遍访高僧，最后呢还是剩了100多个问题，这个得不到答案，然后他才决定到印度去取经。其中这100多个问题里头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化身有心无心，就是化身有没有阿赖耶识。在这个心不是指的肉团心啊，化身你要是解剖它有肉团心，这个心在唯识里头有确切的定义，就是 阿赖耶识，这是狭义的心。广义的心就是指整个八识都算，这个狭义的心就指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那团记忆。就是说这个化身有没有这团记忆，有没有阿赖耶识，它表达为化身有心无心这么一个问题，在中国当时呢是有争论的。后来玄奘法师到印度呢一看，很多经典都谈到了，哎，就搞清楚了化身无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佛菩萨呢到我们人间来化身，比如说释迦牟尼是一个80岁的化身，还有观音菩萨可能在你面前几个小时的几天的化身，甚至就是梦里头见到的影像啊，什么各种化身吧。这个化身呢，它本身是没有阿赖耶识的。化身无心就是说它没有阿赖耶识，就是说如果它有了阿赖耶识啊，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有情，它就阿赖耶识就会让它在六道里头做梦轮转。这个佛菩萨的化身呢，他没有阿赖耶识，所以他不是一个独立的有情，他完全是依靠佛菩萨的那个真心。他的菩萨呢，一地到七地还都有阿赖耶识，就是他的就是一到七地的菩萨的阿赖耶识的心升起的那个化心。当然这个时候一到七地这个阿赖耶识啊已经不完整了，里头你比如说一地他就把这个阿赖耶识里头10%的这个染污种子已经换成清净的佛法正见种子了，哎，他是正在这个转染成净的过程当中，但是呢他还叫阿赖耶识，但是里头那个阿赖耶识里的那个染污种子越来越少，清净种子越来越多，到八地呢大部分染污种子都已经被换成这个就是佛法清净种子了。这样的话呢到十地一直到成佛，把最后一份染污种子也换成清净的时候呢就完全成佛了。这个完全成佛了呢，就是说八到十地然后到成佛之后是由佛的这个完全的清净心，这个时候就不叫阿赖耶识了，叫做无垢识，没有染污种子的识，完全清净的识。由这个无垢识呢来指挥他的化身，所以说化身本身没有心，就是说化身本身没有阿赖耶识。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去想这个就是跟佛法没关系的这些世间人用神通变化出来的化身，还有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幻化身，这些呢也跟这个同样也是没有心的，他的活动完全由那个幻化师来决定，这个神通变化的化身的行动说什么也完全由那个化他化身的那个人的阿赖耶识来决定。所以这样大家就理解这句话了，什么叫化者无想不识，就是化身者被幻化出来的人他是没有想的。为什么呀？他没阿赖耶识，没记忆，没阿赖耶识就不能升起现行，就不能有思想。不识他什么也不认识，他没有想嘛，没有思，没有想，没有心，没有识，所以他呢就是这样的，叫化身无心。讲一下这个原理，下边我们就接着来学这个经。下边呢文殊菩萨说了，说这个若此龙首，说这个你是这样，一切诸法有见无见如幻化也。一切诸法呢这个可以有一个分法，就是叫有见无见。什么叫有见呢？就是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我们眼睛能看见什么呢？我们眼睛能看见颜色，所以呢有见就是指的眼睛看见的颜色。说无见就是眼睛看不见的都叫无见法。一切诸法分这么两大类。那无见法是什么呢？那眼睛看不见的多了，比如说颜色是色，然后色声香味触法，后边就是这六大类法，只有第一种颜色眼睛能看见，声音眼睛看不见，味道眼睛看不见，感觉眼睛看不见，这个法我们意识里的想法 眼睛也看不见，所以呢后边那五种全是叫无见法。说一切诸法，不管是你能看见的还看不见的，都如幻化也。哎，都是。所以有的人不能这个就是看见，我们人说眼见为实，你在梦里头眼见了那么多东西一点不为实。所以我们梦中人的这个眼呢、啊、实际上见等于没见，因为他见的是虚妄，是骗自己的假象。哎，你把它当真了那就上当了。哎，晚上你做梦梦见什么了，第二天你就当真，那不是傻子吗？所以说我们在生死长梦当中的友情啊，见也是瞎子。哎，实际上还不如瞎子。如果是瞎子呢，什么也不见，他不会有这个因为见引起的妄想。我们是见不着真实，见了梦里的虚妄的东西，然后把它当真实，所以呢比瞎子更糟糕。这句话就是说，所有我们梦中人见到的一切法，不管是眼睛看见的眼睛看不见的，都跟幻化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根本就没有里头没有内容。普诸众生而不解此，就是说大量的众生，一般的众生啊，都理解不了这个。以其不解，遍计流转受生死意。我们为什么轮回，我们为什么受苦，仅仅是因为这么两个字，因为不解，就是不理解。我们所整个受苦受罪，就是颠倒梦想，这个受这么多的苦难的原因，仅仅因为这么两个字，就是不理解。不理解什么？不理解一切诸法如幻如化，如梦幻泡影，就是不理解这句话，不理解这个真理。不理解这个是什么样的，就是把面前当真实。普诸众生，你看我们众生都是把面前当真实，不认为是梦幻泡影。由于不理解这个真理，所以呢就流转，遍计流转受生死因。所以你看解脱不解脱，就是你有没有正见这么一个差距。原因就是不解，就是无智慧，就是无明。以其无明便受生死。所以那你解脱，反过来说怎么解脱呢？你理解了就能解脱。理解了就能解脱，道理就这么简单，就是看你理解不理解。现在我们很多人就是像上次那个老居士说，佛说是如梦，他没说是梦，这就是不理解啊！好像佛在那儿没不说真的是梦，这就是不理解。不理解啊，你觉得它不是梦，你觉得真实，那你就流转生死吧。所以这个不理解就流转生死，理解了你就能出离生死，道理很简单。于中观之，于这个生死当中看了，一无所有，一无所得，就是在我们梦中啊，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山，什么都没有，一无所得，你也什么捞不着，你觉得我捞了多少钱，捞了多少东西，实际上什么也没得到，梦中嘛，幻化的嘛，都没有。实际上你真正捞到什么了？真正捞到了很多邪见的颠倒梦想的记忆，唯一捞到的是这个记忆。有了这个记忆就该你倒霉了，有了记忆他就要折腾，他就要做梦，做梦呢，因为你认为这是真实的这样的记忆，他就会生起来的梦就是你感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还继续骗你，继续上当，亦无流转。这个懂得这是梦幻泡影的，这个知道这是这个梦幻泡影的人呢，他就知道这里头呢，梦里头呢没有流转，没有六道。所以说没有六道，那我感觉这么真实，你认为真实你就有六道，这个没办法。就是因为这就是跟说这个人呢，比如说精神病了，没有人骂他，但是他听见就有人骂他，那对于这个精神病的人来说呢，那就是真的有人骂他，因为他听见了，有声音， 哎，他能听见，有这叫幻听，还有幻视，他还能看见，哎，看见这个就是别人看不见，他能看见，哎，所以你要当真，那你就是对于你来说就真有流转。这个义无流转是佛菩萨在旁边说真相说真理，哎，实际上没有流转，但是对于那个梦中人来说不是这样的感觉。解生死无如本无者，理解了这个，了解了这个生死啊，根本就没有。如本无者，就像根本没有的东西一样，则一切无受，你就这个会，一切无受，就是你就会，咱们这么讲吧。他这讲的都是究竟的道理，我们现在就用我们的思想来说，就是你就知道你受了实际上也是没受，哎，你比如说你受看到颜色了接受颜色，听到声音了接受声音了，哎，实际上呢都是梦幻泡影，根本就无受，亦无生死，不晓本空便有生死，哎，你不知道这个面前是梦幻泡影，本来是空，那你当真，那就有，对于你来说就有生死。你要是知道它是空，那就没有生死。当然我们现在在梦中，我们知道是空了，我们知道没有生死，但是呢我们由于这个还没醒，我们感觉上就是老是有这种生死的感觉，但是我们要一直用这个正见来正确的看待面前的梦幻的话，就知道这是梦幻，是没有生死的。你就以这个如梦观正见来看待周围的话，你就会达到没有生死。原理就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你一小时入梦观，2小时入梦观，1天2天，1个月2个月，1年2年，你这个如梦观呢就一直在增加你如梦观的记忆，这个如梦观的记忆积累够10%，你就从梦中醒来，哎，所以说你理解了这个真理，它叫不晓本空便有生死。你如果晓得面前本空，你就可以脱离生死，哎，只是个时间问题。其生死者亦无生死，那些认为自己有生死的其实也没有生死。于其生死亦无所受，他在他那个生死里头实际上没有他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亦无所得，何生死法者乎？有什么生死法呢？答曰：如手，这是龙首菩萨说，思言甚善啊，这个话说的太好了。宜知其实，可共行也。这个现在该这个我们一起走了，还于其数几孤独园。这回不去乞食了，说我们呀、一块儿都回那个佛那儿去吧。五诸饥渴永为已断，我的那个饥呀渴呀已经这个完全没有了，永远没有了，所以我用不着乞食了，哎，为什么呀？因为梦中这个根本就没有人，怎么会有饥渴呢？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我就这个永远没有饥渴了，所以不用乞食了，我们回这个回我们的精舍去吧。这个一定要有这种观念，就是说这些都是一生补出的大菩萨啊，是在给我们表演，哎，给我们这个就是一定要先一个菩萨来说一句话露一个破绽，然后另一个菩萨呢来这个揭露他这个破绽，然后互相呢就是来这个阐明一切如梦幻泡影的道理，教我们怎么做如梦观。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继续看这个他们的问答啊。答曰：龙首，譬如幻视所可化人，这就是龙首菩萨呀露了一个破绽，说五诸饥渴永为已断。哎，他这个想法呢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根据前边的这个辩论呢，我们一般人直到梦中是真实的人呢，很容易产生像他这样的想法。而且我们认为产生像龙首菩萨这样的想法已经是很不错了。你看这个文殊菩萨说一切皆空，没有能吃的人，也没有所吃的食，哎， 龙树菩萨说，哎，你说的太好了，哎，这一切都是空，所以呢我的饥渴不会再有饥渴了，哎，我的饥渴已经永远没有了，哎，这就好像要一般人来想，哎呀，这听龙这个文殊菩萨的话听懂了，哎，而且理解得很好，你看没有饥没有渴，所以呢饥渴永断，哎，很好。但是这里头呢实际上就是还有什么呢，还有把梦中法当实的那种潜在的下意识才会说出这个话来。下边呢文殊菩萨就来把这个潜意识的只找有的潜意识给他揭露出来。龙首，譬如幻世所可化人，就是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跟佛法没关系的人，幻化师，哎，他可以幻化出人来。而化人言，他化出来的那个人呢说无饥渴，说我饿了，哎，我渴了。斯宁为饥野马法耶，这个难道不是这个野马法，就是野马法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阳焰，就是海市蜃楼，哎，海市蜃楼饥了，就是海市蜃楼里的东西说饥，是不是这样啊？哎，幻化人说我饥我饿了，哎，这难道不是那个就是跟那个就是海市蜃楼里头有时我们那个就是海市蜃楼有那个房子有马路也有汽车也有人，哎，那个就是说那个里头的人他说我饥了我饿了，是不是啊？哎，那不是那样的意思吗？这不是错误的吗？哎，很明显了。如是龙首，哎，一切若此，就是说你刚才说呀，说我的饥渴已经永断，哎，这就好像一个幻化人说我呀原来饥渴，现在呢我不饥渴了，哎，这就好像幻化人还有饥或者不饥的问题，哎，所以打了这个比方之后呢就说，哎，就像这样一切呢梦中的一切都是跟这个比喻说的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幻人，幻人幻事都是没有的，所以呢你也不可能饥，也不可能说我永远不会再饥渴了，哎，这个话的前提就是我原来有饥渴，所以我现在才断掉，所以这把这个揭露了，就是梦里头没有饥渴，你就也就没有断掉饥渴这回事儿。其诸法者皆如野马，这个梦中的一切法呀都像这个野马，就是那个阳焰，都像海市蜃楼一样，哎，解此乃解，理解了这个道理才叫做真正的理解。而足性子言，但是刚才呢您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你说无饥渴以为断，哎，我的饥渴我永远不会再饥渴了，呼，就是说你刚才是不是这么说了，哎，这就是给把那个龙首菩萨露出的破绽呢给这个弥补了，哎，给纠正了，说这个不能说我的饥渴永断了，这个话是不对的，哎，因为它的前提是说我原来有饥有渴，现在我断掉了。所以我们凡夫的这个就是现在修行啊也要这样来修行，比如说我们要断生死，哎，这个话呢就跟这个是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因为你认为有生死，然后呢我前边是有生死，现在我要断掉生死，哎，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根本就没有生死也没有可断，这样这两句话就完全是对的了。当时思时应当吃这个东西，哎，呵呵，吃什么东西啊，就是一切若此其诸法皆如野马，哎，应该吃这个食儿，吃这个正见，如诸法食，哎，这个应当吃什么食呢，就像诸法食一样，就是就像这个佛说的这个佛法的，哎，吃佛法，应该吃佛法，不断无坏亦无饥渴，哎，没有东西可断，因为梦里头没有东西，你断什么呀，叫不生不灭，哎，不来不去，哎，所以呢你没有也不会断，无坏，哎， 我们要这个说破什么法，破什么法，哎，破色法。实际上呢，没色法可破，哎，说有色法我把它破了，有色法的话你破不了，有就是有，永远破不了。没有色法，你误以为有色法，这个时候才可以破你的见，破你这个误解，破你这个邪见。哎，所以说有一个说法叫破见不破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法有的破不了，没的不用破。哎，那破什么呀？就是你有的法你不认为有，无的法你不认为无。哎，你颠倒梦想，颠倒邪见，破你的邪见。所以说呢，这个是不断，没有可断的，无坏，没有可坏的东西，亦无饥渴，在梦里头呢没有这些东西。一切诸法本已饱足，就是说这个是指的那个，如果是真的有的那个一切法呀，它本身就是这个都是圆满的。就是有的法，这是指的真实有的法，真实有的法呢它就是有，哎，也用不着你来那个有啊断啊什么，有的你也断不了。哎，没有本自饱足，就是没有这个缺陷饥渴的问题。已故彼诸凡夫下士不了其本，因为上边说的这个道理啊，那些凡夫，这个就是叫下士，就是说这个智慧少的人吧，不了解这个真理，则作此言说：吾饥我渴，哎，我饿了，我渴了。这是没有智慧的人才说这样的话，哎，把梦中都当真才说这样的话。又言饱足，所以他有饥有渴，到吃了喝了之后呢，他就说：哎，我吃饱了，我喝饱了。哎，如诸贤圣解诸法本，像这个贤就是嘉行卫菩萨，圣就是初地以上一直到佛，所有的贤圣呢，他们都能够了解诸法的根本，诸法的这个诸法的本性本身本质。哎，所以法本呢也可以理解成法性，了解法性就是法的本性，法的本来面目都可以理解。彼无饥渴，亦无足想足。哎，这个诸法呢没有，就是我这个就是缺什么，我满足了什么。哎，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彼说的是我们梦中人看到的一切法。哎，他都没有这个，就是无来无去，不增不减，就是这个意思，都是空。解诸饥渴，亦无生死。哎，他也没有饥渴，也没有解诸饥渴，也没有生死，亦无细行。哎，我们前面说过，什么叫细行，什么叫细论，就是跟解脱没有关系，跟佛法没有关系，跟从梦中醒来，跟找到真理，跟成佛没有关系的一切说都是细说细论，一切行都是细行。为什么呀？没用。哎，儿戏。哎，没用，就是白费劲儿。哎，细行。亦无想念。哎，就是你想什么念什么都是错的，在梦中。彼已无动，亦无已着。这个那些东西呢没有，它这个就是无动，就是不来不去。哎，没有来去，没有运动，亦无已着，他也没有他那个依靠的地方。哎，比如说气世间啊，我们人在气世间，我们依靠气世间，没有气世间。诸法已脱，本无着故。哎，因为已经脱离了这个生死长梦这些诸法，这些法呢都本来就没有执着。龙首又曰：如人像您说的，如首诸所可说彼之要言，但说法界也。哎，龙首又提出来一个新问题，就是说像您说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个很精辟的话呢，实际上只都只是说的法界。这个法界是什么？ 一切法的界，最简单理解就是边界，一切法的边界，把一切法都包起来，那就是一切法。这个法界呢，一般指什么呢？不是指我们梦中的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所以谈不上法。这个法界是指的真实的法界，也就就是真实的法界。所以法界呢，跟这个法性，叫这个真实实际，一真法界，都是指的佛菩萨圣者亲证的真实境界。所以这个法界呢，实际上指的是佛证的真实境界。注意这儿我们也讲清楚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法界，先这么说吧，怎么理解法界？你先把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呀，分作有为法跟无为法两部分。这个有为法，这个为是行为、作为、造作、变化、运动，这个的意思。有为法就是有造作、有变化的法，所以你简单就记，就是有变化的法就是有为法。你一看这个东西啊，它老变，就是有为法。什么叫无为法？那就是没有变化的法。我们在梦中啊，找不到没有变化的法，但是我们可以安立一个不变化的法，什么呢？就是真理不变。你比如说这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都是空，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不管你在这个梦中的人知道不知道它是梦，你把它当成真实，它也是空，因为它是梦。所以这个真理呢，不管人们知道不知道，不管有没有人说它，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你从梦中醒来的人一看，梦中是空，这是真理。你在梦中的人把这个梦里当成真实，那也是，那是邪见，那是颠倒见，错了，实际上它还是空。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梦中呢抓住一个安立一个无为法，就叫真理不变。这是梦中人只能见这么安立这么一点点无为法，但是实证到无为法的圣者、初地以上的菩萨，他，你比如说无为法，我们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或者用心经的表示就是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永远不变，五蕴就是空，这个真理永远不变，这就五蕴皆空，这就叫无为法，不变的真理。对于梦中人来说呢，只是这个真理不变，但是对于实证到五蕴皆空的人来说呢，它就不只是一个真理了，它就变成事实了。因为在初地以前，他也是在五蕴当中感觉五蕴好像是有，到他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一空，这就是实证到了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见到了这个真理，实证证见了，我看见五蕴没有了，这就叫实证，实际证到了五蕴皆空。我们现在呢是知道五蕴皆空，但是呢没有实际证到，我们没见过五蕴皆空，我们一见都是五蕴有，没见过五蕴空。到你那个五蕴真的在你面前被大智慧般若智慧一升起，五蕴真的一扫而光，真的从梦中醒来，五蕴都找不着了，五蕴没有的时候，这就叫实证到了五蕴皆空的真理，这就不是一个真理了，这就叫做实证了。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观音的面前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绝对不是。在这个华严经里头，佛曾经描述过，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就是我们都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就是只因他，什么叫妄想啊？就是只因他在做梦，所以他看不到真实，不能证得这个真实境界。那怎么办呢？说若离妄想，他如果离了那个五蕴，离了梦，远离了颠倒梦想，把五蕴空掉，远离了颠倒梦想，这就叫若离妄想。怎么样呢？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一切智都说，那一切智哪来的呀？我们早就有，早就有。说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真实啊？因为你正在做梦， 就好像你昨天晚上正做梦的时候，你看什么真实啊？别人在你身边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就是只因妄想颠倒执着嘛。你在梦里头正颠倒执着了，正里头没有东西，你在那忙忙来忙去，你光执着那个，可不你见不到真实吗？所以一定要从梦中醒来，若离妄想，远离了颠倒梦想，没有照见五蕴空了，没有梦了，哎，一切是自然现前，就是你就看到你面前就是真实有什么，一览无余。真实有什么呀？五蕴梦一醒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哎，你一看一个一个众生心，大家都重合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梦，哎，做人梦的，做狗梦的，做神仙梦的，哎，各种梦，做地狱梦的，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的大圆球的心里啊，有一个立体电视正在显现，正在那儿，那就是他正在做的梦。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一真法界，全是真实的，有什么看见什么。世界上对你没有秘密，所有众生心，你一个众生心里头所有的记忆他全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就是，所以法界啊，真法界是指的这个，真是存在所有众生心，这叫法界。在这个法界里头，这就是包括了全世界的所有信息，每个人的无始以来的记忆全在这，所以没有，对佛菩萨来说没有秘密，哎，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全部信息，这叫法界。一切法的边界是在所有众生的心内，哎，所以法界啊，它有两个定义，一个是真实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众生心，这是真正的法界，包括佛菩萨的心，大家都重合在一起，这是法界，它包括全世界所有的信息，哎，每一个心的信息全在这儿，这是法界。但是对于我们梦中人呢，我们看不到这个景象，所以佛菩萨给我们梦中人讲法界的时候呢，又不能讲这个，就是说你从梦中醒来正道的法界什么样子，这个离得太远，我们不能理解，不可思议。所以佛菩萨对我们讲他们正道的法界的时候呢，就用了一个方便的方法，叫什么呢？叫遮权，遮拦的遮，遮挡的遮，遮权，权是权说的权，一个言字，一个完全的权。什么叫遮权呢？就是他不能把这个东西是什么告诉你，他可以告诉你他不是什么，这就叫遮权，就是我去掉一些东西来表达我要说的那个意思。你比如说法界是什么，我们梦中凡夫想象不到，佛就说呀，法界不是你们看见的颜色，不是你们听见的声音，不是色声香味触法，不是眼耳鼻舌身意，不是色受想行识，不是十二缘起，哎，就是梦里的呀都不是法界，你把梦里的都去掉，你就见到法界了，这就叫遮权，告诉你它不是什么，这就叫遮权。所以呢，对我们梦中正在修学佛法的凡夫来说呢，我们能够理解的是这个遮权的定义，这叫一个狭义的定义，就是这个法界不是什么，这是遮权的定义。所以我们修行常用的是遮权，因为我们是要去东西，我们看到的东西都不存在，我们知道存在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去东西，我们现在是去，所以呢我们用遮权定义用的多，修行的时候。因为那个叫表权的定义，表述的表，就是直接说它是什么的那个表权的定义，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真正的法界，哎，这个所有众生心佛菩萨心在一起，这是真正法界。这个表权的定义呢，是不用，就是说是你把遮权定义实现了之后，你把那个五蕴空掉之后，这个表权的定义是你自然就见到的，哎，所以这个不用讲，要讲的就是那个遮权，你执着梦中是有，你就不空，那你就见不到那个真正的法界，哎，这个所以呢法界有两个定义，一个表权，一个遮权， 一个叫广义的定义，就是那个表全的、真正的、完全的、说的准确的，哎，那是那个表全的定义。遮全的定义呢，只是说它不是什么，是一个狭义的定义，是梦中的人常用的一个定义。这是法界。然后我也说一下这个，刚才说我们一切法可以分为有为法、无为法，这个你就记住，我们一切有为法呀，全是空。我们梦中啊，一切有为法全是梦幻泡影，全是空，全都没有。哎，梦中只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叫无为法。所以你就记住，所有这个我们那个就是表达无为法的词啊，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除了有为法，剩下的那这个表达无为法的词啊，你可以数出二三十个来。什么叫涅槃，什么真如，如如真实实际，什么反正就是好多，哎，你就记住，实际上你别看那么多词说这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无为法，哎，除了有为法，剩下那些词都是表现那个无为法的。说什么叫无为法，什么无变化，你就记住，真理无变化，什么真理，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的真理，一切如梦幻泡影的真理。佛法整个说，不管说什么三藏十二部，说多少，就是讲这一个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的真理。哎，小乘只是讲了这个真理里头的一点点儿，他没有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他说，他不说一切法空，他说那个我空，哎，一切法还不空。小乘只是讲了大乘的这个一点点儿，大乘就是把这个真理表述的很完全，就是一切法空，梦中一切法空。哎，你把梦中一切法空了，你就醒来了，你就见到法界了，见到真实了。这是对法界的解释。